啊，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就一起先翻到《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的四十二节。《列王记上》十二章第四十二节说：“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四十年。所罗门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那么所罗门的一生啊，那么刚开始是啊，真的是与神非常亲近，非常的爱神。那他在基遍，那么向神啊献祭，那么神第一次向他显现，那么神问他要求什么，那么所罗门要求一件事，就是要求神给他啊治理神百姓的智慧，神也照他所求的那么赐给他啊。但是很可惜的，所罗门的心却慢慢的偏离神啊，最后啊真是随从这一个虚假啊。那么我们也看到所罗门王朝的一个昌盛，非常的兴盛，但是随着这一个所罗门的心的偏离，我们却看到这个以色列王国的强盛跟繁荣，却很快在所罗门王过世，他的儿子罗伯安接位之后，马上就显出这一切的繁荣兴盛强盛都是虚假的啊。那么以色列历史我们大概简单的看一下哈，把它大概看一下。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是谁？扫罗。扫罗做王几年？蛮好记的，四十年。第二个国王大卫几年？四十年。那所罗门呢？四十，哎，蛮好记的，所以就120年啊。然后所罗门之后呢，王国就分裂了啊，分成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啊。这个在主前933年左右啊，933啊，也蛮好背的哈。然后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灭亡，南国犹大在586主前586，那么也被巴比伦，那么把它灭亡，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70年之后，从巴比伦又回到耶路撒冷啊，按照神的应许。那么在这个北国，一共有啊19位王，一共出现19个王，但是圣经给他们评语是没有一个好王。那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王呢？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啊。那今天我们会看到耶罗波安啊。他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那个罪，那个罪是到底什么罪啊？以至于让以色列陷在属灵啊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光景里面。所以没有一个王是好的。圣经里面讲好跟不好的王，主要不是这个人政绩如何，不是看政绩，而是看这个人是不是能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如果他能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的王，我们称他做好王。那如果行神眼中看为恶的王，我们就称他做不好的王啊，这样了解哈。所以北国有19个王，无一好王，全部是背离神的，行神眼中看为恶的王。那么南国犹大一共有20个王，结果也是大部分都是不好的王。好王有8位，不好的王有12位。从这里看到人的本性是喜欢亲近神还是远离神啊？按照人的天然本性，神喜欢远离神，因为神是圣洁的，那我们又很不圣洁，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神就想跟他躲一下啊，最好不要被他逮到啊。当这个彼得，还记得彼得也是他这个捕鱼都捕不到，结果 这个耶稣叫他这个下网捕鱼，结果一捕到，哇，那个不得了了。所以彼得就知道这一位一定是神的儿子。结果他的反应是什么？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因为当人就近神的时候，神就是什么？光啊。那我们是很黑的，对不对？我们本来不晓得自己多脏啊，真的齁、哦。结果呢，这个光一照，突然看到自己很脏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怎么样？会害怕，会想要逃避啊。就好像你做不好的事情突然被发现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就是最羞耻的时候。所以彼得会有那种反应，说啊，离开我吧，我是罪人。再来说，我们看到神应该怎么样？很高兴想要来跟他亲近，对不对？但是一看到自己的脏，就想要远离。有时候神显现来显明我们有多脏，这个目的是干什么？是让你认清楚我们的本相是什么。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脏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怎么样？如果你发现你身体很脏，你会想做什么？没事，赶快闯到床上去盖起来，反正没事就好了。有没有这种人？当然有啊，各种人都有，对不对？最好都不要，反正盖起来看不见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会选择这样，我去好好把自己洗干净，对不对？洗干净了，哇，我就没有那个脏了啊、哦！希望我们都是后面那一位啊。好，现在我们来看到《列王记》的12章，我们来看一下哈、哦。那么所罗门王，那么死亡了。神也按照他的应许，神因着大卫的缘故，会让所罗门，虽然所罗门偏离了神，但是神没有让以色列国在所罗门在位时候分裂啊。记得前面神的应许吗、哦、但是他一死亡之后，神就借了一件事情让南国北国 分裂啊。我们来看第一节，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所以当所罗门那么死亡之后，以色列各个支派都要永立罗伯安在示剑做王。第二节说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如果我们往后面一直看，列王记里面提到这一句话，提到耶罗伯安，耶罗伯安不是罗伯安齁、哦，两个要把它分清楚哈，在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个前面一个字叫耶，有没有？那个耶是什么意思？就是谁的儿子的意思啊？耶有那个意思在啊。好啊，我们看一下哈啊，但是你注意哈，耶罗班不是罗伯安的儿子哈，不是哈，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哈，所以两个名字很像啊，差一个耶啊。尼巴的儿子啊，这个一共出现21次。在圣经里面啊，这个列王记光耶罗伯安，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延续出现了21次，你就可以知道神对这一个不敢讲家伙了哈，神对这个人啊一定有非常深的要来提醒我们啊。所以这句话你会经常听到啊，他说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啊，先前躲避所罗门王啊，为什么躲避？前面有提到对不对啊？因为先知啊，有一个先知穿了一件新衣服，还记得吗？啊，那一看到这个耶罗伯安呢，就把这个衣服撕成12片，对不对？哎，那么把神将来要把10个支派那么选立让耶罗伯安来做王啊，这件事情那所罗门知道嘛，所以所罗门就这样就想要杀他嘛、哦、所以他就跑到埃及去了、哦、所以他说啊，先前这个耶罗伯安啊，为了躲避所罗门王就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是众人要永立罗伯安做王，所罗门已经死了啊。第三节，以色列就打发人请他来啊，这耶罗伯安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了、哦、那么他就和以色列的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王是让他的弟兄啊，十二支派都是自己的弟兄了哦，负重轭做苦工。那你就可以知道，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常常是在建筑嘛，对不对？他建筑宫殿，建筑圣殿就花了20年。那你也可以看到前面的繁荣，每一神好像每一年当中有一个月必须要负责王宫的这一个伙食嘛，等等等等。那这些看起来好像表面上都是非常的繁荣，非常的繁荣。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他也提到说，他是让这一些外邦人啊，外族的人来做苦工，对不对？但是在这里面却提到说是让我们的弟兄啊做苦工负重轭。所以你可以看到，所罗门本来跟神求的智慧是要来治理神的百姓，管理神的百姓，但是后来慢慢的他远离神了，也就是神给他神的智慧，但是他却舍弃了神的智慧，不寻求神，反而让人的智慧、人的聪明来管理这个国家啊，所以以至于神的话语他没有遵行到底啊，所以就让我们的弟兄做苦工负重轭。现在新的王起来了，所以他们就一起，一方面要立王，一方面也是来陈情，希望新的王能够不要再跟他的父亲一样，让我们弟兄负重轭做苦工。哎，这个提出来合不合理？是非常合理的啊。但是耶罗波安对他们说啊，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明就去。可见这个王需要什么？想想看，如果这个罗波安愿意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3天，专心的来寻求啊，我想这个是神会非常喜悦的啊。但是他却不寻求神，他去问人。我们来看啊，第六节说，耶罗波安支付所罗门在世的日子，在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那这老年人就是老臣了哦，就是跟随所罗门在世的这一些官长们啊，可以说是非常亲近的大臣啊。罗伯安就跟他们商议说啊，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名。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名奴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诶，这个好像蛮好的哦，蛮符合的。他说王啊，如果服侍这名奴仆人，好像是很亲近的仆人，而且用好话来回答他们，那老臣的意思就是说，让这些苦工还是要做，但是怎样，做少一点，那个轭还是要负，但是怎么样，轻一点啊，用好话来劝勉他们，这个好不好？好，这个在政治上这叫怀柔政策，很好嘛，对不对？诶，好像是蛮体贴神的心意，不可苦待你的弟兄，非常好。但是从另外角度我们慢慢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人是跟过谁的？所罗门，对不对？是所罗门旁边侧室，是大臣。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偏离神，而这些老臣却没有在所罗门偏离神的时候帮助这个王回到神面前，对不对？现在新的王起来了，那请问他们会用人的方式还是用神的方式来辅佐这新的王？但用人的方式。而同时我们要注意哈，罗波安就位的时候并不年轻，我们可能有个印象哦，新的王可能很年轻。那如果我们去看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登基的时候41岁啊，而且他的母亲是亚门人，亚门人啊。好，我们大概知道他背景啊。这些老年人啊，老臣啊，表面上好像是体贴神的心意，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归根究底，还是用人的方法、人的智慧，那么来做这个事，因为我们都没有看到他们在神的面前来寻求。 结果第八节说啊，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啊，他就问那些年轻人，那所谓的年轻人可能就跟他一起长大的陪伴在他旁边的这些啊臣子啊。那么这些臣子啊，那个我就不读了哈，这些年轻的少年人的官，那么就给所罗门讲啊，这个啊罗伯安，抱歉啊，跟罗伯安讲啊，那跟他讲说，这个轭还要给他们更重，然后你看鞭子还要更毒一点，用蝎子鞭呐、啊、来鞭打他们。这些人就是太好命了，你对待他就像对待奴隶一样，你如果越对他们好啊，他们就要求越多，得寸进尺，倒不如加重他们的刑罚，加重他们的苦难，好让他们乖乖的听你的话啊。所以你看到十一节说什么，我们来看那个第十节好了哈。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啊，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对他们如此说啊，我的小拇指啊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哇，这句话就很大了哈。然后你再继续往下看啊，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啊，不过多了哈，还要更多的来加重你们那个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更毒，对不对？啊，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啊。结果耶罗波安就接受了这些少年人的建议啊，那么对这一些来请愿的、来立他做王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说啊。我们跳到十五节，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着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因为神已经应许了耶罗伯安，让他成为以色列北国十个支派的王啊，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无所不在的，他是掌权的。这个目的说真的是要让罗伯安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啊。有时候神会用一些过程、一些管教，目的是让人可以悔改，回到他的面前啊。结果我们真的看到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所以那个王的心刚硬啊。那有时候我们在想说，神使人的心刚硬，尤其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常常会看到一句话说，神使埃及法老王的心硬，所以他不放他们以色列民出去，而不放出去，神就降十灾，对不对？最后不得不把他放出去。那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个时候，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个错觉，就是说，是神让埃及法老王心硬的，而不是法老王心硬的，那是神做的，好像神是一个导演。那有时候我们在想，好像很容易落入这样一个里面，在读的时候就充满了许多的怀疑啊。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神，那我们用这个无所不知来解释这个，你可能就比较想得通。所以无所不知就是他神知道过去，神也知道现在，神更是知道未来，阿们。神预先知道埃及法老王的心怎么样刚硬，这句话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说，神预先知道埃及法老王的心硬，而不是按照众人圣经表面上所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神使埃及法老王的心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预先知道这样子。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边来也是一样，他说是为了应验那么这个神之前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好像神为了他的预言，所以不得不让这个罗伯安来做这个事情。 那其实不是，而是神预先知道耶罗班最后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神预先就来说出啊这样的一个预言在那里面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神容许以色列一个一的见证被破坏了啊。我一直在讲到一个一的见证啊，神何等盼望在人的当中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啊。有时候我们讲说合一，我比较喜欢讲一的见证啊。合一好像怎样，本来是分散的，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叫做合一啊。那实际上本来神拣选以色列就是一个一，对不对？因为这以色列从哪里来的？从雅各嘛，对不对？雅各后来神给他改个名字叫做什么？以色列。那从雅各不是生了十二个孩子吗？儿子，所以成为十二个支派。这十二支派你回到最原始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一的见证，是后来他们又把它分开的啊。所以神一直在找一个一的见证，一是一个荣耀的见证。但是神看重那个见证，神更看重于成为那个见证的人。如果人不对，神容许他那个一的见证被破坏掉。本来以色列是个国家，是个一啊。从所罗门，大卫所罗门可以看到神的心愿，在建立一个一的国度。但是因为人不对，偏离神的原因，神容许让他的一的见证破坏了，分成南北两国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他心愿是要合一的，但是在过程当中如果人不对，神容许那个一荣耀见证被破坏了。就好像神愿意建造一个圣殿来彰显他的荣耀，建造一个圣殿让人可以跟神亲近，但是如果建造人不对，那神容许他的圣殿被毁，被毁了，甚至被毁了，圣殿被毁了好几次嘛，对不对啊？其实你现在所看到圣殿是被毁的圣殿，对不对？剩下一面枯墙，对不对？而且原来圣殿的地方现在盖了回教庙嘛，金的那个圆顶有没有？闪闪发亮那个圆顶有没有？哎，那个地方就是原来圣殿的地方啊。神容许，神容许，因为怎样？人不对，因为人的心偏离了，神就容许他的荣耀离开。但是这一个都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短暂的，短暂的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十六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耶西的儿子就是还是大卫啊、哦，大卫是耶西的最小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那我们想想看哈、哦，这件事情到底是跟大卫有关，还是跟罗伯安做的决定有关？想想看，这南北分裂是到底是跟大卫有关，还是跟罗伯安有关？是跟耶罗伯安，是跟罗伯安有关嘛，对不对？因为他做决定，他说我要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更严厉对待你们啊，我用狮子鞭来打你们，打你们，我要给你们负更重的恶。他们本来是在求，如果能够把那重担稍微挪下，我们就这样顺从你，我们就立你为王。他们不是要分裂的，他们不想，只是说太苦了，苦到一种程度，他是在陈情的，他不是闹革命的，不是。但没想到王却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这件事情是因为罗伯安所做的决定而引起南北国的分裂，是吧？跟大卫说真的并没有关系，但是你却看到他在讲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跟大卫有什么分别呢？有什么份呢？ 我们跟约西的儿子没有关系的，所以以色列啊，回自己家吧，大卫啊，我们分开吧。对，你都一直看到一个大卫。那么圣经特别这样写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留意了哈、哦。照理说，也应该讲罗伯安了、啊，我们跟你有什么分呢、啊？哦，从此分家吧，我是在跟你分家才对。从这里往后面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建立国度是神的心愿，对不对？神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从谁开始建？我们讲过的哦，跟从哪里开始来建？大卫，对不对？大卫一生有两个最大的侍奉，一个就是建立国度，所以他不断的征战，对不对？不断的征战。大卫另外一个心愿，他要为神盖圣殿，但是神不允许。我们讲过了哈、哦，神为什么不允许？因为不平安，不平安，因为都在征战。大卫的手沾满了血，沾满了血，在动荡不安的时候，不能盖圣殿。啊，所以大卫有两个职事，第一个建立国度，第二个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他准备了很多，神不让他盖，但是他准备了很多材料，神让他的儿子所罗门来盖圣殿。为什么所罗门来盖圣殿？因为所罗门的名字叫做平安，天下太平，因为大卫把国度建立起来，是个平安的时刻，在平安的时候来建立圣殿，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神有个心愿，他乐意与我们同在，这是神永远的计划。神永远计划是要建立他的国度，神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永远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对不对？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当然这个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遥指将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坐着为王啊，这是神的一个国度的一个建立。那么撒旦是做对的，就抵挡神哦。撒旦的名字就抵挡神的意思，所以撒旦是在破坏，可以说在破坏大卫的国嘛，啊，破坏神的国度。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说，照理说应该是罗伯安惹的祸，跟大卫是没有关系，因为大卫是把他整理起来的，但是他这边却说我们跟大卫是没有份的。跟大卫没有份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跟这个国怎么样分的，这是撒旦的工作。请注意，撒旦趁着人的心那么来做很多工作，如果我们给撒旦留个破口的话，撒旦就趁隙而作，这个我们要非常留意。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圣经有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啊？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罪的来源是因为人有私欲，人想到自己的时候，那个私欲存在的时候，就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就可以利用你。今天我们之所以会失败堕落，是因为我们本身的问题，不要老是怪撒旦了。如果你很坚定在神面前，你不给魔鬼留任何地步，魔鬼无法动你半毛啊，动你身上任何汗毛都不会动到你，无法动。但是如果你心中有私欲，这个私欲一怀的胎就是有那种念头的时候，那么撒旦就会利用你这些私欲开始引诱你，开始去犯罪。这个罗伯安他也是一样，他为什么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寻求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他不去求神，他来求人，而且他想到是什么？这些人太好用了，我继续的奴隶他们，哎， 我的国才会富强，我想到我自己才会有好处。如果对他们放松了，他们对待我就可能没有对待像我父亲所罗门那么尊敬了。他想到是自己啊，无形当中就给撒旦有机会来做破坏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也在生活各层面呢、要谨慎小心。因为圣经讲到说，这个魔鬼好像是吼叫的狮子啊，到处遍地游行，走来走去，要寻找怎样的人？可吞吃的人。你看过哪一头狮子是吞吃人的？狮子吃人绝对不是用吞的。狮子吃人是怎么吃的？撕裂、一口咬住你的咽喉啊，咬死的时候慢慢就享受你啊，是不是这样吃法？对不对？那狮子要抓人的时候，他会大吼大叫吗？那你赶快跑吗？会不会？不会嘛。但是圣经在形容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对不对？到处在寻找可吞吃人，吼叫代表怎样？他在吓你。撒旦只能够吓你，吓哪一些人呢？可被吞吃的人，按照圣经不是？可被吞吃，就你一吓就吓倒了。哎，撒旦只会吓你，只会欺骗你。那如果你是可以被吓到的，如果你是可以被他欺骗的，那你就成为他的囊中物嘛，是不是？而且他可以吞吃你嘛。那如果你不是的话，他吓你，你不让他吓到，他就无从来吞吃你了，对不对？那如何你不被撒旦吓到？亲近神嘛，我都知道嘛，哈，亲近神，哎，就没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啊，亲近神的时间不够多啊，哈、可能一个月来一次啊，哈、一年哎这样子，我们没有常常去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那个心呢、不要忘了，人的本性都怎样？背离神，远离神。如果你不强迫自己去靠近神的话，说真的很难。尤其今天天气还蛮冷的哦，哪里最舒服？
被窝。
被窝啊，各位很多是低堂来的，不容易啊，那心中有多大的挣扎、对不对？被窝多好，哎呦，去第二堂好了，睡到第二堂，哎，还有第三堂、对不对？有时候就很挣扎，对不对？哎，那如果你能靠着爱主，我想要跟神亲近，那被窝是可以远离的，对不对？哎，有人清早读经的时候，有人躲在被窝里面读经，吼、好舒服，又是冬天的时候，读得怎么样？不怎么样，都睡着了，哎呀，安然入睡哈，哎。其实有人说读经的时候啊，真的远离你的床啊、每个人不太一样的哈、远离床啊是真的对的哈、跪着读经也蛮好的哈、跪着读经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的家里去了，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作他们的王，唯独啊，那可见那个十个支派都回到他们那边去了，不再奉罗伯安做王。十八节，罗伯安王啊，就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那亚多兰就是个官哦，专门在管奴隶的啦，总管那做苦工的人，就往以色列那里去、这个人真倒霉、人家都要反他的，不要付苦工了，这个派这个苦差事让他去做、结果一去那里呢，以色列就用石头打死他、这个实在是、自讨苦吃、好，罗伯安王啊，就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那这今日就是写列王记的这个时候啊，在写的时候啊，那还记得列王记可能是哪一位作者写的吗？我们上次有讲过，好久以前讲过， 可能是耶利米，可能然后一般传统来讲就是耶利米啊。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一个国王啊，神的权柄，以色列真正的王是耶和华，真正的王是耶和华。其实神要借着地上的王来彰显神的权柄，所以这个王是有权柄的，但是这个王到底能不能使用他的权柄来让神的权柄可以彰显出来，也就是说他能不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而让国家蒙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这个王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罗伯安因着没有去与神亲近，听信了这些少年人的建议，而让国家因此就分裂了，因着他的一个决定啊，所以这个王啊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我不晓得说我们有没有为美国总统好好祷告啊，这个我们真的是按照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为那执政掌权的怎么样祷告，因为王的一个决定可能影响到整个国家，那这我们是国家里面的人嘛，对不对，我们会受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常常祈求神来选一位，挑选一位敬畏神的人来当国家的领导者啊，要常常来为领导者来祷告啊，因为这太重要了，这个领导者的一句话一个政策可能就影响到整个国家啊，所以要常常为执政掌权者来祷告啊。二十节，以色列众人听见啊耶罗波安回来，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当他做王的时候，南北国正式分裂啊，主前933年啊，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啊。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召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0,000，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土夺回来，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所以这个时候，南国的国王本来是以色列的共主，这个时候分裂之后，他心有不甘，那么就召集了剩下这两个支派啊，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啊，这两个都是兄弟啊、哦。对啊，他们本来就是兄弟了哈，其他十个支派也都是兄弟了。现在剩下这两个支派啊，犹大跟便雅悯，召集了多少人？180,000，准备要跟北国开战啊。但22节说，但神的话临到神人是玛雅，你可以看到《列王记》里面神用先知来提醒那个王啊，他说啊，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跟全家其余的民说啊，耶和华如此说啊，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什么人弟兄啊，不要忘了弟兄，不要跟你的弟兄以色列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是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哇，感谢赞美主哈，这些人还听从，否则那个打起来不晓得要折伤多少个兄弟。在这里有没有看到神说，神拦阻哦，神拦阻这个南国啊，180,000的精兵呢要去征战，拦阻，他说不要上去跟你的弟兄征战，弟兄可以不和，但是不可以征战，因为这事是神的管教，这边讲得非常清楚，神在管教，管教的目的干什么？让罗伯安可以回转。那感谢主，罗伯安听进去的，也就是因为罗伯安听进去的，所以让罗伯安 在南国有三年太平兴盛的日子。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这个在讲义上有历代志下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各支派中啊，凡立定寻求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着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使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请注意哦，就三年而已，为什么只强盛三年？因为这三年听话遵行大卫跟所罗门的道，但这个所罗门指的是所罗门前期的时候，因为他们遵行大卫跟所罗门那个与神亲近愿意听神话的时候，他们就强盛三年。那第四年呢？那第四年就不听话了，人慢慢就不听话，当不听话的时候，国就怎么样？衰弱了。所以很重要，给我们一个提醒哦，在这不断在给我们提醒，当你亲近神，神就使我们的生命丰盛。当然神使人生命丰盛是神的一个祝福，但是如果人远离了神啊，那这个祝福是会离开的哦，这个祝福会变成什么？咒诅哦。但是你不要忘，神的咒诅目的干什么？使人的心再回转回来，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真的是回到神的面前啊，我们真的也看得非常清楚啊。因着罗伯安他们愿意来遵守神的吩咐，听神的话，成为一个顺服的器皿，神就让他们强盛，神就来祝福他们。可惜只有短短的三年啊。再来我们要看到北国了，这个罗伯安这个如何让北国以色列陷入一个属灵的极深的黑暗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啊，因为以前的首都在耶路撒冷，对不对？现在耶罗伯安那么建立了北国以色列，别国叫以色列哈。那么这个时候要建都首都啊，就建在示剑啊，示剑也是约瑟埋骨的地方啊。约瑟是在埃及死了嘛，死了之后呢，他就吩咐啊他的子孙要把他的骸骨从埃及带出来，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在带着约瑟的骨头回来。那么就葬在示剑这个地方啊，示剑也是这个亚伯拉罕他到埃及的时候，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最先在这个地方筑坛献祭的地方啊，示剑啊。好，北国的首都就在示剑啊，又就住在其中，又从示剑出去建筑了皮努伊勒。啊，这是建筑那军事啊，这个建设这个地方啊，毗卢伊勒是又什么地方？那个雅各在亚伯渡口的时候跟神摔跤的地方啊。好，那这个都没有关系啦，你建首都也合理啦，对不对？建筑这个军事用地也都可以啊。26节说啊，耶罗伯安心里说啊，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在这里面他心中有一个害怕，害怕他的王位怎么样被夺。其实你可以看到耶罗伯安他的心怎么样，有没有一个私欲在里面？有，他想要自己可以继续做王，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心里想要做王，继续的做王，也让希望他的家族可以继续坐在这样一个王位里面。他有这个私欲在那里面，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来。那我们就回想一下，当时神借着先知到底跟他讲了什么。我们该回到那个起点去看啊。那么王上我们讲过的啊，列王记上11章39节，讲义上也有啊。神当时对着这个耶罗波安啊，借着先知来跟他讲，他说：我必因为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的后裔受什么患难，但是不至于怎么样永远。你有没有看到这句话真的是松软神的那种怜悯慈爱。所罗门远离神，但是神当时对所罗门讲啊，我因为你父亲大卫的缘故，当你在位的时候，我不会让国家分裂。这是神的一个怜悯在里面哦，啊！但是现在神借着先知对耶罗波安讲这句话说啊，我必因为所罗门所行的那个恶，行神眼中看为恶的这件事情，我要使大卫的后裔受患难受苦，但这个苦却怎么样不至于永远。所以他的管教是有一个时间的，这个管教不是永远的。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神也是这样子，神会使我们受什么患难，但怎么样不至于永远。那什么时候患难会过去呢？原则一样，什么时候？当我们的心回转到神的面前，神那个管教使你患难的这个手就离开，接下来神的手就是一个施恩典的手。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哈。所以如果你在苦难里面，真的你更要把心贴到神的面前去，好让这个苦难可以快快的过去，接下来仇敌所夺去的，神要加倍的还给我们。所以你看，这耶罗波安他应该知道，今天南北国之所以分裂，是因为神在管教以色列的百姓，特别是南国的这个王罗波安，他成为神管教这个南国的一个工具，我可以讲一个器皿，一个工具而已啊。其实他只要好好的遵行神的话去做，不用设想太多，不要让这个自己的己啊跑出来，自己的己跑出来，神还是要祝福他的啊。结果他担心，他说啊，这个国啊，这个仍归大卫家，这个民如果上耶路撒冷去那边祭拜，到圣殿里面去拜神耶和华的话，那么他们的心就归向耶路撒冷，就归向南国去了。那对我的国家地位来讲，对我这个王位来讲，那就岌岌可危了哦。所以他心里就这样想，就想出了许多的方法，要拦阻百姓从以色列到耶路撒冷去。那他怎么做呢？28节，耶罗波安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啊，实在是难哦。啊，以前要去还 OK 哦，现在不同国家了哈、哦，要签 Visa 啊、哦，这个关口重重啊啊，哎，太远了，而且是太远了啊。他说啊，我做了两个金牛犊，这个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直安在伯特利。伯特利就靠近他住的地方啊，一直安在但，但是在以色列国的最北边啊。那么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本来神设立他的这个 同在是在圣殿啊，约柜啊，神的同在是约柜嘛啊，在这个圣殿里面，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南边嘛，就地理位置在南边。结果他现在把这个金牛犊把它放在最北边，你就可以看到他要让百姓远远的离开神。所以为什么圣经一直讲到说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那个罪，那个罪就是让全国的百姓的心越来越远离神，离到很远的地方。当我们在看到金牛犊的时候，你想到谁？想到什么事情？亚伦，对不对？当他们以色列出埃及之后，来到西乃山下，那么神召摩西上山领受法版嘛，哦，结果亚伦在山下带领着以色列百姓，看到摩西很久没有下来，他们心就慌了，以为摩西已经被神这个除掉了哦，所以他们就开始心慌，就叫亚伦那么造一个神像嘛哦。结果亚伦后来说，他就把百姓收集过来的金子往火里面一丢，就跑出一丢二头金牛犊来。我说这句话好像不太合哦，你会不会把一个什么东西丢到火里面去，就跑出一只金牛犊来？不可能嘛，哈，那一定是人特别去造的嘛，哈。然后他们也还是继续拜耶和华，只是他们把耶和华当作是这一个金牛犊，把金牛犊当作就是耶和华神哦。他们是在拜神哦，拜哪个神？耶和华，他们还是拜那独一的真神哦，但是却把独一真神变成什么？偶像。金牛犊有形有像的东西，对不对？哦，这个是很可怕的。他说是这一条金牛犊领你们出埃及，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他们把神当偶像在拜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在十诫里面，我们十诫稍微背一下，第一诫是什么？神是独一的真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神，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不要为自己建造任何的偶像，对不对？也不可以拜他，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不要妄称神的名，不要妄称神的名啊。第四个是什么？要守安息日。前面四诫是跟神有关系，后面六诫是跟人有关系，那第五诫是什么啊？哦，可能忘记了。出埃及23哈，不是杀人哦，孝敬父母，对不对？你们做儿女的孝敬父母，这是在应许的第一条，对不对？第带诫命的应许的第一条，就是第五条，在人的关系里面，第五戒是第一条啊。前面四戒是人跟神的关系。那我们可以看到建造金牛犊，他犯了几条？除我以外不能别神，这个牛怎么是神？对不对？犯第一戒的。第二个刻偶像，第二戒。第三个什么？妄称耶和华的神的名啊，把这条金牛犊叫做耶和华，不是妄称神的名吗？是不是啊？所以他们一下子犯了三戒的，十戒只要犯了任何一戒就这样死啊，犯了三戒呢还是死啊，对不对？你看这个罪有多大，因着耶罗波安的私心，结果造成整个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王，没有一个好王。那以色列的人是不是都是不好的？其实没有啦，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在练历代志下11章16到17节前面那一段，有没有？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再讲一下，还是有哈。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可见在以色列讲的是北国，在北国里面不是都去拜这个偶像的哦，他们有怎样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的。 可是他们不拜金牛犊的啊，这个他们专心寻求以色列神，都随从利未人来到哪里？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小迁移，当然这不是非常多。凡是心里向着真神的人，他们就从以色列往南迁，迁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在圣殿里面敬拜神，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随从这些王做这么愚蠢愚昧的事情，不是哈。好，第一个他建了金牛犊，安放在伯特利跟但这两个地方啊。再来他继续做，还做了很多事情哈。31节，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拜什么？丘坛拜什么？拜假神嘛。啊，将那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哇，不得了了啊、哦、神的定规，祭司是什么？是谁才能做祭司？利未人可以做祭司啊？哎，亚伦的后裔，亚伦是利未人没错，但是不是所有利未人都可以当祭司哦，不要忘了摩西也是利未人哦，摩西也是哦，但是摩西的子孙可不可以当祭司？不可以，不可以，因为当祭司的必须是亚伦的后裔。那为什么是亚伦的后裔呢？为什么？因为神说的，了解吧？因为神定规的，神把亚伦的后裔分别出来作为服侍他的人。为什么？问神嘛，因为神规定的啊。所以你不要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所以当时有可拉党，还记得吗？可拉党不服嘛，而为什么是亚伦可以？难道我们不行吗？行不行？就是不行，因为他们所献的叫什么火？什么火？凡火，还记得吗？平凡的凡，凡火，不是圣火啊。他们的祭司要拿那个香炉嘛啊。好，那个是题外话，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个出埃及记啊。好，照理说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裔，利未人亚伦的后裔，他才可以当祭司。结果耶罗波安不但在但跟伯特利设立了两个金牛犊祭拜的地方，同时把那个服侍祭坛的这个本来的祭司，他本来是应该利未人做的祭司，结果他立了不是利未人的，不属于利未人的当做祭司。哇，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32节又说什么？耶罗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可见这个节期是不是犹大节期？不是，叫像。这个节期指的是祝棚节啊，祝棚节啊，祝棚节是在7月15日，7月15，他就把它定成什么？8月15日，好像晚一个月啊、哦，有没有关系？有时候人讲没有关系嘛，差不多，反正有个节期都一样，过年哪一天没有关系哈、哦，早一个月过，晚一个月，好像啊没什么差别，但有没有关系？有啊，因为是节期谁定的？神定的，现在。他不知道神定的日子来过节期，这过节期的目的干什么？就是你还特别来到神的面前跟他亲近。神说这一天，结果说啊这一天不好啊，我觉得这一天比较好，我就把它改过来，行吗？这当然是不行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耶罗波安啊，为了自己的一个国位啊，做的实在是每一件都是不合神心意的啊，实在大大的得罪神。你可以看到圣地改变，他做了哪些事情啊？圣地改变，圣地本来在哪里？
耶路撒冷。
他把它改到哪里去的？但跟伯特利，对不对？再来圣仆，仆人啊，分别为圣，这个圣是分别为圣啊，不是中国人讲那个圣的那个圣、哦、不是这个意思、哦、圣在圣经里面叫分别的意思、啊、为什么这个地叫圣地？因为神分别出来的。你还记得摩西第一次被神呼召的时候，对不对？在旷野他牧羊的时候，有没有神在那个荆棘 这个发火的荆棘的火焰里面向摩西显现，有没有？摩西不是看到很荆棘就走过去吗？神告诉他做一件事，什么事？把你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叫什么地？圣地。哦，旷野那个地方是圣地，奇怪了，跟我想象圣地不太一样。那实际上那就是圣地，为什么它叫圣地？神说的，神说这个是圣地，神所指示的地叫圣地，神所在的山叫什么山？圣山。这样你了解意思没有？神所拣选的人叫什么？你不要说圣人啊，是神所分别为圣出来的人。你是什么人？我们叫做义人，对不对？我们是被神所分别为圣出来的人，我们叫做义人。这样了解意思没有？那你为什么可以成为义人？对的，因信称义。那就问哦，你因什么信？你信了什么？我信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对不对？好，我因为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就被神分别出来成为义人。这样了解了没有？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啊，不是你做了什么功德啊，你只做了一件简单的事，相信。我因信就称为义。这样了解了没有？哇，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是一个很尊贵的地位啊。那请注意哦，义人必定要有什么？我几乎每一节课都会讲啊，每一个主日学都会讲，义人一定要有义行啊。那什么是义行？就是你一定要走这样的道路，成圣的道路，成圣哦，啊，成圣的道路哦，就是你什么叫成圣？简单讲就是你要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了解意思没有？这样我们才配称叫做基督徒啊。什么是基督徒？就是小基督，了解没有？不要到处跟人家讲，哎，我是基督徒，那看起来不像啊，呵呵，怎么办呢？哦，啊，求神帮助我们哦。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哦。好，圣地他也改，圣仆他也改，他还改了什么？那圣日啊，圣节啊，那个节日节期啊，他都把它改了，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所做的完全是因为私欲啊，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大大的得罪了神啊。好，他就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是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为所立为秋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日子，在伯特利的坛上烧香啊。我想这个是大大得罪神啊，那神的管教手一定会临到哦。十三章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啊。那时就是耶罗伯安所做的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神人啊，这边讲神人，神人其实就先知了啊，其实就是先知，从神那里来传讲神话的人就是先知。他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从南国犹大来到北国的伯特利啊，因为耶罗伯安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也靠近他住的地方，在坛上献祭。耶罗伯安正站在坛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他是对坛哦，对坛来发一个预言，而不是对耶罗伯安啊。他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啊，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这个约西亚出现的时候，距离现在时间大概三百年以后，就三百年之后，在大卫家，大卫家在南国了，在南国呢有一个君王叫做约西亚。那你听起来你就知道这个是好王还是坏王？ 好王啊，在约西亚时代造成一个属灵的复兴啊。好，他说生一个儿子叫做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的上面。也就是说，他会杀死这一些不是祭司的祭司，因为这些祭司不在神眼中都不是祭司，对不对？他立凡民做祭司。他说那个时候，那么约西亚王会杀掉这一些假祭司啊，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啊，人的骨头代表这个人已经死掉，不是把一个活的人放在坛上面去烧变成骨头，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那个死人的骨头要烧在这个坛上，这个是代表这个坛将要受到极大的污秽啊，这个坛是虚假的坛啊，到时候要神要做这件事情啊，当然这个是已经应验了，这个在300年后的的确确有发生这样的事。这个以后我们在讲列王记下的时候会提到啊，这个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下23章15到16节，那个时候就完全的应验。好好，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啊，这个预兆啊就是那个兆头啦齁、他说啊，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预兆。哎，请问这个人要不要勇气啊？不得了哦，如果神的话临到你，他说啊，你到那个敌国啊，再说那个时候敌国没错嘛齁、你是南国的先知嘛，神派你到北国去，等于那当时是准备要打战的啊、所以是敌国啊，派你到那边去，然后国王正在献祭，然后你就发一个预言啊，这个预言是神要你去讲的，哇，这讲出来不得了啊，这个国王在那边献祭烧香，你却触他眉头嘛，对不对？讲了这一段话，哎，这是非常大的勇气耶，这个很可能这个国王就怎么样啊，杀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要做先知要有心理准备齁、通常是要为神的话就被训到齁、所以你看很多先知都是啊，实在是有看他们生命实在是非常美好齁、这个众人离弃他齁、他讲的话都没有人要听齁、这个先知讲的话大部分的人都不要听的啊，你看那个耶利米先知齁、说这南国会灭亡啊会怎样，人家每次听到他大家都想把他痛打一顿啊，因为他讲的话没有去重听的哦。Yeah, 所以先知当时好像蛮可怜的哦。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先知啊？因为神使用，而这个器皿愿意被神使用，神非常看重，所以神成为他们的后盾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哦，第四节我们来看啊。果不其然，这个耶罗波安听见神人向伯特利坛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啊，说什么？拿住他吧。下面一句应该说砍死他吧，哈，实在太令人家生气了哈。好，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怎么样？枯干了，不得了了，这是不是一个神迹啊？这手还蛮正常的，一说把那个人拿下来，手就枯干了，立时枯干了、是马上的、他手就枯干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哇，马上应验了，哇，先知的话语马上就应验出来，刚开始讲这个这个有给你一个预兆啊，这个坛必破裂啊，这个坛上的灰必倾洒，马上就应验了。哇，你可以看到啊，这样的一个预言真的是来自于神，所以有时候先知所说的话我们必须要怎样查验，这是真的先知吗？还是那个是假的先知呢？所以如果万一有先知来到教会发预言，都应该把他的话录下来，然后慢慢的查验，谨慎查验哦，你不要以为哦，这是大家所认知的先知，所以我们他所说的话都是来自于神，可能，但是我们必须要查验， 要小心查验啊、哦，不然有时候人的意思会借着神的话，把它说出来。那这个时候到底来自于神还是来自于人，必须要有所分辨啊。好，再来我们看到第六节，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原了，仍如寻常一样。哇，这个祷告实在太有力量了，对不对？一祷告，手本来是枯干不能缩回的，马上怎么样？恢复正常。哇，这是一个医治的神迹啊，马上就出来了。其实这个也是在给罗伯安跟耶罗伯安看，让他们的心可以怎么样回转到神的面前。神总是在给人机会，如果我们心里比较敏锐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耶罗伯安做这些事情是得罪神。今天神派一个神人来跟他讲话，而神人所施行的这些神迹，但是透过是神的意思，透过这一个神人那么所施行出来的。这个耶罗伯安要是心里比较敏锐，他就应该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他应该把他先前所做的错事在神面前悔改，然后把那些拿掉，神还是愿意赐福给他的。但是很可惜，他继续的在里面刚硬不肯回头。同时这也是给在南国的罗伯安可以看见神是完全掌权的神啊。第七节，这个王当然就是耶罗伯安了、啊，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必赐给你赏赐。他在做一件事，什么事？贿赂先知。哇，这么有能力的先知，我好好的对待你啊、哦，哎，我奖赏你，给你吃饭啊，给你饼，给你水喝啊。神人就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宫一半给我，宫殿哦，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以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哦，原来神之前就已经吩咐了这一位先知，这一位神人，不可以在伯特利吃喝，不可以在那边吃饼，不可以在那边喝水。哇，所以这一趟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行程哦。不可以吃伯特利的任何食物，水也不能喝，饼也不可以吃，不可以接受招待，然后来传一个、非常不中意听的预言。所以这个任务是一个不是轻松的任务啊，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但是这位神人愿意、哦、好，继续往下看哦。有一个老先知，他老先知就是年老的先知了，他住在伯特利，所以是北国的先知、哦、他儿子们就来到他面前，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是父亲的老先知了哈，老先知就问他们说：“神人往哪条路去啊？”儿子们就告诉他说：“原来他们看见啊，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说：“你为我备驴啊！”他们备好了驴，就骑上去追赶神人，看见这位神人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不是那位神人？”他说：“是。”老先知说：“请你回我家吃饭。”那神人就重新讲了一遍，我不可以进去，我在伯特利不可以吃饭，也不可以喝水啊。十八节，老先知说：“我也是先知。”哇，你是先知，我也是先知，你是南国的先知，我是北国的先知，跟你一样。那么有天使啊，奉耶和华的命来对我说啊，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请他吃饭喝水。哎，如果我们听到我是先知，我有从神领受话语，对不对？现在 我碰到也是一个先知，而且是老先知，哎，是一个属灵的，哎，这个领袖，哎，他也说，他也领受了神的另外一个吩咐，从天使来告诉我说，哎，让我来，哎，这个招待你，因为你这么忠心的服侍神，你好好在我家休息一下。神虽然叫你在这伯特利不可以吃饭，不可以喝水，但是神现在知道你的辛苦，而且你已经完成任务了。啊，神派我来接你到我家去，你可以在我家好好的休息一下，吃个饭，喝个水，啊，这样子可以有体力可以回去。这表面上听起来好像不错嘛，对不对？啊，的确我已经完成了任务了。现在神也透过天使来跟他讲话，透过这位老先知来跟他讲话，哎，好像也蛮好的，好像也没有什么违背的样子啊，他也领受神的话语，那我就去吧。结果他就真的去了啊。两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哎，神的话临到谁的身上？老先知还是这位神人？很幽默，神很幽默，他落在那个老先知前面，讲说这位老先知是怎样宽哄他的，骗他的，结果神的话临到那个骗人的人身上，很有意思哈、哦。然后这老先知是说什么？他说啊，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哇，很可怕、哦、我们就来思想、哦、有时候我们领受神的话、哦、神的吩咐，结果我们又听到另外一个吩咐，而这个吩咐跟你所领受的怎么样有相抵触，对不对？神说这个地方你不可以吃饭，也不可以喝水，不可以从原路回来。结果神又叫另外一个先知来跟你讲，这是可以的，你到我家没有问题，你在其他地方都不要，来我家吃饭喝水是可以，因为你是先知，我也是先知。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好好的去思想，为什么同一位神会做出两种不同的这个吩咐呢？对不对？抵触了嘛？神说不可以，这个说对，这个地方不可以，但是我家是可以的。这园中的树木都不可以吃，这一棵不能吃，真的吗？神是这样跟你说的吗？神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真的吗？夏娃就回答说什么？哦，对，那个果子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请问神有没有说不可以摸？有没有？创世纪第三章有没有？没有。神只告诉他说，园中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林中的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有没有说那一棵树你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摸的日子必定死？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你就可以看到姊妹天生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啊，我都不敢讲那叫什么，喜欢怎么样加话，把自己想法加进去。所以撒旦非常的厉害狡诈哦，他在勾引什么，引发出人的那一种里面的一种沙子跑出来，就抓住了。哦，原来你已经把神的话怎么样松动，本来是不可以吃，现在加的自己加了一个不可摸，所以你看撒旦就继续趁机而入了。哦，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本来是一定死哦，他现在加了一个字一个字而已哦。哎，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哦，然后就一步一步就下去了。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不认真了、哦、神的吩咐是不可以，就怎么样？绝对不可以，了解意思没有？ 所以当你领受到是不可以的时候，你就要好好遵守这一个东西。我们都知道这个先知是来自于神的还是来自于其他的，很容易分辨，因为跟原来的吩咐怎么样不一样。所以请注意，真理可不可以妥协？不行的，一点点都不行。这样了解意思没有？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话语你要很认真读的时候，你要仔细读，不要读错了。哎，可以啦，差一点点而已，别的地方都不可以吃。哎，这先知家不错，因为他是属灵的老领袖，他当然可以，他实际上是不可以。所以神透过这一位说谎的先知来跟他讲，因为你不遵守神的命令，你的身体，你的尸身就不能入你列祖的坟墓，这是一个咒诅，这是一个羞辱，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所以紧接着下来，这个人就回去了。这位老先生还不错，送他 一头驴子载他回去。结果在半路中出现了一只狮子，狮子就把这个人抓死掉了。然后狮子跟驴子就站在尸身的旁边，哎，站在这个尸体的旁边。然后这个老先生知道之后就去了，一看，哇，这个神的仆人神人死了，被狮子把他抓死掉，旁边有一头狮子，那还有一头驴子。你不觉得蛮奇怪的哈？这个狮子把人抓死掉，再说这狮子会怎么样？会吃嘛？但我在想哦，人的肉好吃还是驴子的肉会比较好吃？对狮子来讲，驴子肉好吃嘛？对，他竟然不吃驴，不抓驴，而抓死这一个人，对不对？那再来，我看这驴子也蛮呆的哈、哦，你不觉得吗？我在看这个人就蛮呆的哈、哦。这个驴子要是看到狮子的话，这个驴子应该怎么样？跑啊！结果他乖乖站在旁边，那狮子既不吃它也不逃开，就在那边等，等着给谁看？给这位老先知看。所以你可以看到是神怎么样掌管一切，对不对？神掌管一切，神所掌管的万物当中有一种、最不听话的，谁啊？人啊。这个神已经告诉神人，这个地方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不可以从原来地方。神所使用的人，刚开始是看多么的勇敢，多么的刻苦，但是最后那后面那一段，却怎么样？失误了，哇！实在是就被神咒诅了哈、哦。所以我们服侍神的人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啊。但是你不要因为这样害怕，我不敢服侍神哦，太可怕了。万一我怎样的话怎么办？不会，我们神 always 有恩典，有慈爱。他借着这个事情在告诉我们，做神的事情绝对不要马虎，不要随着自己的喜好，不要体贴你的肉体。的确，我饿了嘛，我渴了嘛，我需要吃，我需要喝。那又是老先生，有什么关系？妥协一下就好。真理绝对不是这样看的啊！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啊！不要担心啊！我们还是要勇敢的服侍啊！好，结果这位老先生就把他的尸体带回去，放在自己的坟墓里面。当然，他非常的愧疚，同时交代他的儿女以后要把他的死掉之后，要跟这一位他所害的这一位先知埋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咒诅，而且是双重咒诅，对不对？是个咒诅，因为他不得这个先知啊，这个神的仆人啊，因为他没有顺从神的话，顺服没有完全顺服，这种顺服算不算顺服？就是不顺服啊、哦！我顺服的 98%， 2% 没有顺服，请注意，这在神眼中看为什么不顺服？要了解哦，哈，顺服一定是100%的哈。好，所以咒诅临到他，这位老先生跟他合葬也是一个咒诅。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说真的，是让耶罗波安可以看到前面神人所吩咐的这个预言是真实的，必定会成就。啊，同时你可以看到神所用的仆人，因为没有遵守神的话，他的下场是如此。这个都是要让罗波安跟耶罗波安可以清楚的看到，神是掌权的神。今天我们要蒙福，唯一的途径就是遵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我们翻到33节，把它看完就好了啊。这是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在丘坛为祭司，凡愿意的他分别为圣。哇，任何人都可以当祭司，凡愿意的他就分别为圣。不要以为那是神的分别为圣，不是，是谁分别的？耶罗波安分别的啊，立为丘坛的祭司，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面，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这是告诉我们神的管教一定是临到的。好，我们就先上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且让你的仆人怀着恐惧战惊的心来服侍你。主啊，如果说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而得罪你的，主啊，求你按照你的怜悯慈爱来对待我们，因为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让我们在服事里面能够学习更深啊，来学习你的话语，好让我们所做的都能讨你的喜悦，好让我们站在这恩典的地位上来蒙你的祝福。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祝福你的话语，也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在生活生命当中更多的经历。祝你自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